好，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定期和定时意思差不多了啊，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神都有他的带领。不过定期好像特别指某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事情和计划一样哈。注意那个万物也是，万物的物是事物的物哈，就是公物的物哈，不是动物那个物。那个就是万物呢，我那个解经家说这个万物有上帝喜悦安排的事情一样，就是你要把它了解成物，我想很多人也把它了解成物质的物嘛，我们都有万物嘛啊。但是把它了解成万物物质的物也是对的，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成长啊、衰老啊、朽坏，但如果变成物，法务部的物的时候，就有一点加重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事物、上帝的旨意之中进行的，都有他的。那下面就有一个人家对预定论最常有的一个看法，就是宿命啊，都已经定好了。那我们已经一再讲，我们不是这样来看的。从上面、从下文都看到，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。从我们人来看，一切都会有它改变，而且我们在知道神定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产生的不应该是一个绝望的态度哈。好，生有时啊，这个人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，这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哈。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那当然这些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哈，我想我们不要讲这么多。栽种神对以色列人就是栽种啊，后来一直不结果子，把它拔出来啊，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都有这样的形容哈，把那棵葡萄树拔走了、拔掉了或者毁坏了也有哈。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。就你不要看到这些就说好嘛，我们就束手就擒嘛，通通有时之中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谦卑、错误的看法。越有时，我们就越在神美好的时候中成为一个很积极、很主动、很主动的人，这才是正确了解神的全能。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权柄这么伟大、这么不可抗拒、这么美好，我们就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真正美好的目标和动力的原因了哈。哭笑哀痛跳舞都有时。那我想在我们人生里面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个警惕吧，或者有一个提醒。我们基督徒是喜乐的，但我们不是没有哭的时候啊。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哀痛的时候啊。而且这些感情，我们在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讲这些啊。保罗不仅是哥林多后书啊，他就说有至于死的忧愁，有不至于死的忧愁。忧愁有好的也有不好的，愤怒有好的有不好的，我们不要以为情感不好，这些情绪都可以好都可以不好，是不是我们在信靠顺服上帝之下。好，第五节我们稍微多讲一下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哈。这个抛掷石头我看解经书说大概有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抛掷和堆砌抛掷可能是就拆毁的意思哈，耶稣说这个圣殿这么大石头没有一块会在另外一块上面，抛掷是拆毁，那堆砌呢就是人家拿了一大堆建材堆在那里准备要建哈。那抛掷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当然就是敌对啦，丢石头啊，这个大卫也有被他仇敌丢石头过。那堆聚石头呢，像创世纪31章雅各跟拉班在一个堆聚的石头那边立约，那就是变成友好的。那抛石头有第三个意思，就像诗篇118篇讲到的匠人所弃的石头，我把一个很好的东西丢掉了，我不识货，哎呦，聚集的时候又发现，哎呦，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好石头，这里面有玉的，把它再拿来哈。我想这样的解释在我们生活中都会有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家有仇，有的时候我们弃绝一些东西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建友谊或者是重建一个建筑物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实在应该抛弃，有些时候有些人应该重新找回来啊，都有他的时候。我们这个有他的时候也是，我想也包括有他的选择吧，那就求神给我们智慧，选择的是恰当的。这个第七节哈。 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这我们也讲一下哈。撕裂最基本的我们大家都看到就是绝望嘛，啊，就是撕裂衣服嘛，就是很伤心，这是在撕裂。所以撕裂是绝望的时候，缝补的时候应该就是重新有盼望的时候啊。那在历史上也有这个分裂，撕裂有分裂的意思哈。列王纪上11:3，先知亚西亚把一个新的衣服撕裂给耶罗波安，就是国家要分裂。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讲到说，37章那里，将来这两个国家呢又会合一啊。那撕裂也有上帝弃绝的意思，那在何西阿书里面最多了哈。何西阿书13:7-8，耶和华撕裂我们啊，把我们像熊狮子撕裂猎物一样把我们撕裂。但是何西阿书6:1也讲到说，他撕裂他会重新再就是再跟人复合哈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这些时候都是有更多正面的看到，就是完全正面的。上帝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很多以后在永恒里面不会有的，包括哭，包括死，包括杀。但是我们只要真的是信靠顺服神，神带领的每一个路啊，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的，有盼望的啊，承受而且反应。好，我们看了好几个有时有时哈。第9节，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这个问题真的要小心回答哈。如果你照传道书常常写的方式，就是没有什么益处，那正好像是很多所谓的宿命论来讲的人就会这样讲，反正都定好了嘛，我做什么有什么益处呢？不过这个有一个基本上逻辑的矛盾，就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考不上大学就考不上大学，那么都已经定好了，考得上就考得上，都已经定好了，我就不上进的话，那你忽略了，你应该用正面的方式来解答这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很努力的考上大学，为什么我不用很努力的方式来考上大学，而要用很懒惰的方式来使我考不上大学呢？就是说很多时候人把上帝的权柄做成我们懒惰的一个借口，这个是完全误解了哈。有什么益处，我们只能这样解释，就是还是说所罗门在他晚年想到过去任意妄为的时候，就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意思来做，那就没有什么益处，认自己的意思来做，我们就会一定在神预定的那个审判和刑罚当中过日子，就很绝望。那如果我们说哦，神定的都是美好，我就照着他的美好的旨意，就是他所启示出来的话去做，那么整个传道书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也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是遵行主的旨意去做的话，在这些主的定式里就都有益处。我在讲，就是好像我们一般不信主的人，甚至那些所谓宿命论的人，不在主里面，他也会觉得啊，人生到最后都是这样，不必有所罗门的智慧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嘛，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慢慢就衰老，然后每个人还是不服输，每个人还是不信，不是不信邪，应该说是不信正了啊。那么不信正，然后呢，到最后就是很多的觉得很荒唐。但是我们不是看到了吗？在圣经里面，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许多的属灵人，如果我们是在顺着神的旨意去努力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第9节，在一切的事上都有益处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，如果单单就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是没有益处，但是就神，你顺服神来讲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，因为是顺着神的旨意做，就每件事都有益处。我觉得我们看传道书千万要看到这里，悲观的大家都看得到，但是悲观里面提醒我们，如果顺服主是非常喜悦的，非常真实的，而且所有的悲观就一再强调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才会这样悲观的。在这些所有有定时的事上更是如此，越是有定时的，我们越发现神那个善良慈爱不改变的旨意对我们非常的好。第10节，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这可能是第10节就是已经回答了第9节的问题，有什么益处， 精炼劳苦，我们想到希伯来书，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事后为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那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操练这个金钱凡事都有益处。我们操练我们的身体心灵都有益处，因为神本来就是要叫我们在这些陶塑修剪火的熬炼当中得到益处。十一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。好，就再一次讲，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，在神那里一切都计划好了，而且他的计划是成为美好。对，即便是人或者魔鬼罪恶的事情，仍然在神永恒的旨意里是好的。这个有个拉丁字叫 Felix Culpa， Felix 有人菲利斯哈，有的名字叫 Felix， Felix 这个字是好的意思，美好的意思， Culpa 是罪恶的意思，美好的罪恶或美好的过错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约瑟的哥哥卖约瑟是一件罪恶，但是事后成为美好。那事后成为美好，那是因为约瑟信靠上帝。同样约瑟全家到埃及去是一个美好的事，躲避了灾难，但是也可以因为埃及人不认识约瑟的亲王起来成为一个罪恶的事，就是很多的婴孩都被杀了或者被伤害了。那到底一件事是美好还是不美好，神的带领都是美好的，神的安排也都是美好的。人如果即使在罪恶的世界里，如果能够顺着神的心意去寻求神，那我们这些没有神特别启示人当然寻求不到，但是神也还是会公平处置的。多知道的没有做就多受责备责打，少知道的没有做就少受责打。那我们这些现在信靠主的人还有不信主的人，其实神都叫人去寻求他了，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我想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深的，可能是传道书里最深的一句话了，就是在万物的神的安排里面，神让人在这万物的安排里面，他们会去寻求神。这个当然也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讲的，就是神预先定准人的生死境界，叫人去寻求神。每一件事情发生了都叫我们去寻求神，生病了叫我们寻求神，健康叫我们寻求神，贫穷叫我们寻求神，要考试叫我们寻求神。各位，这话并不容易说，健康疾病我们常常寻求的是健康，不是寻求神。考试了我们寻求的是智慧或者是考题答案，而不是寻求神。贫穷了我们寻求的是财富，而不是寻求神。不要寻求错了就是因为这里特别讲到永生，因为永生不能在世界寻求得到的，永生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。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定的一切，对我们人来讲都希望我们在这美好里面，即便是罪恶的世界美好里面，我们去寻求神。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就是人跟万物的不一样。我们永生是永远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更多的钱财、更多的健康、更多的儿女，或者我们以为更多我们喜欢好的来满足我们自己。这个永生是一个丰富的，但是从我们人间来讲也是一个空虚的。怎么讲呢？丰富，永生当然是丰富嘛，充满神的恩典。什么叫空虚的呢？就是除非我们找到了上帝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永恒的空洞。这种永恒的空洞，除了从神来的那永生以外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填满啊。这个奥古斯丁啊，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话，布道会也喜欢这样讲，就是我们人除非有神，否则在这些生死的时间、劳苦的里面、经验的里面、各个事情都很美好的里面，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喜悦或者平安哈。那神造万物，十一节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是神有美好的计划，然后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，把人的特点讲出来，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可以满足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空虚需要寻求神。然后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不能 渗透，我们参透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人太渺小了，我们只知道我们真是需要上帝，但是神怎么会做这样那样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哎，可是这句话你就不要停在这里哦，这是传道书常常喜欢讲的，就是把一个人可以体会到的真理讲出来，人不能体会的真理，有的时候停在那里。人能体会的真理就是，我们会死，这个世界是空虚的。人不能够想到的真理就是，这个世界因着神的创造和管理是有意义的，但是人想不到。佛教大概是最了解人生的，就是虚空，没有意义。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人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必须认识神，但是神的作为我们又不知道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启示两个字了。神的恩典让我们能知道，神把圣经赐下，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当然是借着旧的时候是在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。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圣灵的光照，我们知道神的时候，我们也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，我们也就知道我们的作为。所以这句话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从他从永远到永远，从创造到审判，他的作为我们人是想不透的。这个想不透，就如约瑟想不透他怎么会被卖，大卫想不透他怎么会碰到扫罗这么坏的一个老板，那但以理想不透怎么会被掳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都想不透怎么会变成这样子。那保罗更是想不透，我怎么会这么尽心尽力的遵守律法，结果在抵挡上帝。我们想不透的，我们什么都想不透，我们想不透神的作为，即便是最伟大的犹大的拉比也是一样，除非有神的怜悯，除非我们谦卑下来承受神的光照。那如果我们想不透神的带领，神是什么样神，那相对的我们也不能渗透参透人在做什么，我们也都像不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像无头的苍蝇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哎，不是年轻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的人并不知道他需要什么，并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，我们这些大人也是一样，陈水扁王永庆都一样，如果不是神怜悯的话。那十二节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这个我们在传道书看了很多。那这句话呢，可以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基督徒真的是很近前基督徒一个看法哈。看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，这个也可以是一个一般泛泛的所谓世界的好人他可以有的看法，就是人生喜乐的啊。人生的目标就是喜乐啊，行善啊，能吃能喝啊，劳碌中享福啊。不过世人不会把它想成是神的恩赐，他想人间大概就是这个是最好的一条路了。不过照我看哲学史思想史来看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这个答案他们都不会有。世界上人真的会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你行善不行善都没有差别，你吃喝不吃喝都没有差别，你劳碌不劳碌都没有差别，福祸也没有差别，人生生死也没有差别，就是没有意义了。那个有人还觉得这样有意义是对神还有一点残存的敬畏的心。那不过那种敬畏的心如果不是完全归向上帝，我们想也就是世间的一个好人而已，还是虚空的。我们求神他的恩赐使我们在这些劳碌当中敬畏上帝就有意义了。十四节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就是神这样做哈，神所做的就是没有添，没有加哈，没有少，是在永恒里面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当然，在我们来看，那增添减少就太多了，都会改变的哈。那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可以夺去，像雅各的东西都可以被夺走，大卫的东西都可以被夺走，约瑟的东西可以被夺走，神也可以加添许多东西，神也可以拿走很多东西，这都不是我们能够计算的，对我们人来讲可以加可以减，但这都在神永恒没有加没有减的那个旨意当中。如果我们看到神是 真是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就是这个敬畏也是好的意思，也是所罗门非常缺少的。看到我们人这么渺小，看到上帝这么伟大，我们就敬畏他。好，我们谈一下这个心哈，特别是十一节里面把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哈，在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，文字表达方式，心很妙，我没有用我们中文去想，我觉得恐怕中文也是，我不知道其他的民族啊，像英文的 heart 或者 mind 哈，是不是也有这么妙的用法哈？不要讲得很完整啊，有几个哈，这个心啊可以被偷走的，在希伯来人的描述方式啊，创世纪31章20节讲到雅各从拉班那里偷跑了哈，那么原文是把拉班的心偷掉了，偷掉他就不设防了。哎，这个我就想不到我们中国人哈，当然应该也是在雅各书里也说把我的心夺去了，这个是偷走了，我们的心会被偷走，不小心就被偷掉了。我们的心可以像舌头一样吃那个尝那个甘甜的东西，这个创世纪34章第3节讲到那个事件对雅各的女儿迪娜哈，就是甜言蜜语，那原文就是说让迪娜的心领受事件的那个甜蜜哈。约书亚记7章5节讲到我们的心会化掉，像水一样的化掉，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感情里会有的情形啊，化掉了，心会摔一跤啊。那个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，心会跌倒，心也会走，我的心跟你一起走。在列王记下5章26节那里，以利沙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：“你去看乃曼，你去向他要东西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跟你一起走去吗？”心啊，跟刚刚有点像，可以倒出来啊。诗篇62篇第8节，心可以把人家对我们的慈爱和诚实磕上去，这个是箴言3章3节。那心也可以被吃掉，传道书2章22节，心会没有办法睡觉，传道书2章23节。心会转来转去，翻来翻去啊！传道书10章2节，就的确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了。我们所有的这种思想言行是我们的心，当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医学来讲，心脏当然不能够有这些功能了。那所以有人说灵魂跟心可以很多的相等哈，那也有人说头脑跟心很多相等，这我想我们就不讲得太细了。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哈，让我们在他面前有敬畏的心，让我们心里真的是有神所安置的永生，也从信靠神那里得到这个丰富的永生哈。第15节，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也有了，并且神使以过去的事重新再来。这些都很多人就说都是佛教的观点啊，就是受了那个异教的影响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反对这种看法，这是圣灵的漠视。但是我们的确会说，一个远离上帝或信心不足的人，或者说信心现在很足，在回想他信心不足的时候，回想他在世界上翻转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到说，第一个我做的到最后就是真的在这些里面就是很无聊的刺激而已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就一再在那里循环。但是如果我们再用信心的眼光，再用顺服上帝的眼光来看传道书，看这句话，我就觉得可以不一样了。好，对，我们现在走的路很多人都走过了，每个人都走过，将来也要走，生老病死嘛，读书结婚生子，然后抱孙子，然后老伴有一个会先走，然后最后别人死了我们也死了，好像就是这样，生死重新，旧的事又过来一次，然后大家走的时候看了几千几万遍，看历史更是觉得很虚空。可是我们信靠上帝人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看法，就是我认为神使过的事重新再来，就是神可以更新我们，所以让可以让我们 虽然五十岁六十岁了，可以像加勒一样，我可以再来，再来也在神的旨意中，也有人在走过这条路，但是那就不无聊了。各位，罪人一直走的反复的路，像四十字一样啊，不敬畏上帝，然后交在敌人手里，然后又哭求上帝，神就赦免，赦免了又好转了，以后又忘记上帝，这样周而复始，这没有意思。但是对于愿意信靠神的人来讲，当他错了，回到神那里，神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，这里我就觉得有个新的解释了，就是我们可以再开始我们的婚姻，再开始我们的工作，再开始我们的学习。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少，信靠上帝，我们永远不会太迟。第十六节，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好，这是这个世界的空虚的另外一个部分。虽然他这里没有马上讲是虚空哈，就是其实邪恶哈，在传统的神学里就是一种虚空啊，就是善的缺乏。日光之下，在罪恶的世界里就有这些事，而且这些事不断的重复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就算有的时候出现了，在人间出现了包青天这一类的事情，有暂时的看到公平的彰显，但即便包青天，他也没有最公平的来对待创造他的主。那公义在哪里呢？那我们信主的人一点都不羞愧的，很勇敢的，也不是消极的说，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这一定时又是一次是正面的哈，就是很多时候看到公义不彰显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知道会有公义彰显的时候，最后审判的时候。而在信主的人天天，虽然审判没有来，公义还没有彰显，有的时候也看不到慈爱彰显，我们却因着信心知道那个定时在我们信主的人来讲，现在都有丰丰富富的主的智慧善良的彰显。十八节，我心里说，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，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好，这里所罗门讲的又是很重的话，我觉得都需要去想一想哈。什么叫做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，然后神试验他们，要他们知道他们像兽一样。当然各位可能也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了哈。现在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当我们不能再说禽兽不如了，因为很多人的表现比禽兽差多了，禽兽的礼节和伦理常常比人好得多哈。不过我们就说，这里说跟兽一样，这里的意思倒不是说人禽兽不如，或人跟野兽一样的残忍，而是说好像神要人知道人跟野兽一样的没有意义，没有智慧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分别清楚啊，就是人跟野兽当然不一样，人有神的灵啊，虽然下面也讲到说好像灵和气是一样的字哈，就是虽然好像人和兽和都是一口气啊，都是那个灵，但是不一样的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人是跟神有交通的，人是有意志的，人是有智慧的。现在变得跟兽一样，我们在审判的地方有奸恶，在审判地方应该很公平的，在公义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更是不应该有奸恶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，离弃了上帝，我们就跟兽没有两样，事实上可以说比兽还要坏，因为我们比兽有智慧，堕落起来也就比兽更坏。那坏可以更坏，但是死也是一样都要死，那一样有不公义，一样有死亡，一样都是虚空，一样归于尘土。其实二十一节又讲出一个不一样，我们说是有不一样，就是一个人信靠人本身是不一样，但是人自己堕落到跟兽一样。那信靠上帝的人会在这些堕落里面 觉得哎，我们人这样很不对，很不对，要归回神。如果我们会归回神的话，二十一节，谁知道人的灵？灵那个字可以，灵和魂那个字都是气了啊，就是都是气。人的灵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。嗯，就是我们是要到神那里去接受审判的。我们信主的人是要到神那边啊，是上升的。那能不能够知道这个，以至于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不会看到哎呀，大家都这样，我们就同流合污啊，不会。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，我们看到神原来最初神造我们的心意，我们就中流砥柱，我们就出泥污而不染，我们就在世界而不属世界，我们不跟着世界跑。二十二节，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啊，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就是你在每天的事上哈，现在神给你，不要讲了以前小时候，也不要讲将来死的时候，现在经营的事上喜乐，这就是他的份。那他现在这样做，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，将来过去是怎么样也不必再去算。那么但是这个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那就是神了，神能让我们得见，而且这里得见是好的，就是如果我们是靠着主在每天经营的事上喜乐尽心，神能看到我们，神能让我们看到，凭着信心看到神会为我们安排所积存的，那是到永远的，不会虚空。